各位好，今天再跟各位聊两句啊。是这样的，这两天啊，我在那推特上那个，也就是 X 那上的时间线上，总刷到一篇叫做《2026我眼中的中国经济》这篇文章。然后呢，看了这东西以后，就是因为刷的次数太多了，就难得的去上去看了一眼。扫过一遍之后呢，觉得说，哎，最近大外宣这个文笔有长进嘛，对吧？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种尬吹了。居然呢，还能有点这个看上去像比较拟人的一个东西，为什么说是拟人呢？这篇文章啊，它实际上而言呢，它是先承认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宏观数据看起来不错，对吧？比如说什么 GDP 增长啊、出口暴增啊、贸易顺差大呀，对吧？但是普通人呢，微观体感很差，是什么呢？裁员呢、降薪呢、消费疲软呢、不敢花钱啊，就是。所谓的叫做宏观与体感严重脱节，这个问题我们原来自己在我在自己的这个频道里也跟各位讨论过，对吧？为什么会是如此？那提出了一个真问题，然后呢做出了一些臆测，最后呢得出了一个假的结论。这个呢是他这篇文章，就是好的是在开头，坏的是什么呢？他整个的一个套路。这个套路呢，其实没有离开什么呢？没有离开整个大外宣这个体系当下的一个叙事链。这个叙事链是怎么来的？跟大家讲，是这样的：前途光明，道路曲折，稳中向好，再创辉煌。就是你指这个几个可能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排列组合的方式，但是呢，只要是你一看这文章，它是按这样这种叙事链来进行论述的。你就能知道哦，这个呢，即使不是真正意义上在编的大外宣，也有可能呢是野生夜壶，打算跳上桌来作为这个茶壶存在的，大概就这么一种自干舞的形态写的这个东西。所以呢，就我今儿看完以后啊，就觉得，哎，本来是想写一个长东西，然后呢去反驳一下，后来一觉得说，嗨，还是他妈做个节目吧，毕竟这个说起来比用手机打字呢还快，还。怎么说呢？快一点吧，不那么费劲。这眼睛岁数大了，眼神也不太好，对吧？手机打字不太方便，就这跟大家在这儿瞎聊两句啊。是这样的，比如说吧，第一个论点呢，他说呢，房地产除房地产外，对吧？传统行业呢已经度过了最剧烈的冲击期，进入现金流安全周期。这事儿吧，就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呢，他马上就给你把一个概念呢给你偷换了。为什么呢？房地产除房地产外，房地产就是一个房地产吗？各位，房地产是一个上下游牵扯到巨量企业的一个产业链，对吧？哪有说就是一个房地产就是一个开发商卖房子，然后那个转手其他的都没有？它上下游是多少？水泥、钢材、玻璃、装修、家具、家电。随随便便，我给大家举出来六种，这都是跟房地产密切相关的领域，对不对？那如果你要是说把这个都除去了的话，再占中国 GDP 的20%到30%，甚至于有人曾经做过一个测算，是占到33%到35%的，就是上下游产业链加上房地产。你除了房地产之外，那你把中国经济1/3这块给去了，其他的企业就已经最剧烈的冲击期，进入现金流安全周期了。中国目前来讲，它的水泥、钢材和玻璃装修、家具家电，除了家具家电这个东西，还可以有一换新，对吧？这还是很多的时候是由国补、国家补贴的这一块，还有省补这一块给你补贴的，把这个拉起来的。那你怎么去把它就能够总体量是多大呀？对不对？那这总从业人数有多少？加上上下游1亿人。你把它给去了，除了房地产，除了房地产吗？这些行业不算吗？对不对？最简单的一个，它还是在继续在下滑当中，对吧？你房地产现在也都还没有，远远没有到底。北京平均的房价已经到了3万多块钱，什么概念？什么概念？这还是平均的。在北京五环之外，甚至于已经跌破1万块钱的了，一平米的了，在二三环的地方，大概是到原来是十几万的，现在已经到了6万多。三四环的时候就差不多有3万多的房子在了， 这个房地产本身就已经在还没到见底的。那如果房地产还没有见底的话，这个整体上下游的这整个这个企业，它怎么有可能见底？所以说，你说这个传统行业已经度过了最剧烈的冲击期，进入现金流的安全期，在哪儿？这安全期在哪儿？整个占 GDP 这么大比重的一个整体的产业链，它还没有见底的时候，你怎么能够说这个传统行业已经度过了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对吧？哎，你再举其他的例子，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个教培行业，那把房地产这块全刨出去，咱产业链整个我都给刨出去，咱不谈这个，那教培行业。教培行业因为人口塌陷的这个新生儿嘛，从2016年的峰值的1700万，到跌到2025年的不足800万，那从幼儿园到大学全链条萎缩，对吧？已经开始向中小学、高中这块已经开始在蔓延了，对不对？涉及多少就业？涉及2400万的就业岗位，对不对？20年内，30%要流失，这个岗位要流失。婴幼儿用品呢，对吧？那母婴呢，婚庆呢，早教这些东西，这条产业链见哪儿底了？对吧？这也是一个非常庞大产业链。你说传统行业这算不算传统行业？所以说这东西啊，现在来讲，整体而言，现金流安全周期远远没有到，还在大出血当中。这是一特别简单的事儿。那第二个是什么呢？他的这个结论是什么呢？周期性的行业动力从国内基建转向全球经济，不受内需疲软影响。国内在干嘛？一直在强调说要给那要拉动内需，不受内需影响。内需这一块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内需起不来，整个经济就真的起不来。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对不对？那而且最简单的，全球的需求会无限制的接盘吗？对不对？中国的周期性的产品，比如说钢材、有色、化工，对吧？对，原来是靠国家的大量的基建投入，然后消化过剩产能。现在你要转向出口，对吧？面临得是多重壁垒啊！欧盟、欧美这边去风险化，那它会给你设置一系列的壁垒，高关税壁垒，比如说美国对中国的电动车、电池、光伏加征100%的关税，对吧？欧盟现在已经跟进了本地化要求。什么叫本地化要求？你得在我本地设厂。那这些厂子设到了这个美国，或者是说你不从美国走，你去到了越南，对吧？东南亚这一块，它越南、泰国、什么缅甸、柬埔寨，OK，好，你设厂，你的整体的就业是不是会流失？你岗位没了。厂在国外，你不能把中国人搁在那块儿去，因为那边才是真正的低价格的，它的劳动力更低，对吧？人口红利现在开始显现，人家的人口红利开始显现了，你再把中国人弄过去，那个成本又更高了，可能吗？不可能吧？就业没了，税收呢？税收跟哪儿呢？税收在当地吧，你怎么办？这是不是这个道理？那你这本地化要求，人家对你这块消失了很多工作岗位，内需没有了。然后呢，反补贴的调查人家也在做，对吧？地缘冲突导致这种所谓的供应链重构，最简单的一件事，最明显一件事，稀土。稀土已经日本人已经从6000米的海底开始打捞这个稀，就是吸这个海底泥了。那个虽然可能说，哎呀，成本高啊，然后这个投产周就是能够真正能够填补空缺时间长啊，但人家已经开始这么干了呀。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嘛，对不对？外部的订单呢，能不能有支撑啊？有，对不对？你比如说数据中心的电网啊，这新能源呀，但是呢，你这个规模能不能完全对冲国内的这个基建断崖式的下滑？你可能吗？因为基建投资的增速已经跌至个位数，甚至负增长了。你现在你看有多少大基建还这么开？有没有？有，肯定是有，但是整体跟原来不能比，对不对？因为你的地方债加土地财政在崩盘嘛，而且呢，全球经济本身也在放缓，增长也在放缓，对吧？欧美有滞胀的风险，欧洲去工业化，对吧？外部需求本身就不稳，你怎么就敢说把你的这个东西，这个周期性的行业动力从国内基建转向全球市场，人家接得了这盘吗？谁都跟你似的接盘侠、舔狗经济，你觉得这全世界各国全舔你中国吗？可能性大吗？最近，咱圣上 把这个欧洲，不是，非洲53个邦交国全把它的关税给免了。关税减免是什么概念？是双方对等的。这中国到那块儿也应该是关税要减免的，对吧？基本上要零关税，也差不太多。可是非洲没钱呢，你让他去大基建，然后你再把它过剩产能又用这种"一带一路"的模式给它输出到那边去，非洲也不傻，他欠债啊，他是欠的这个债啊，他是知道的。那你可以让他去扑过去，可是这个东西能收回来吗？你收得回来才行啊。你去借给人钱，你让他进入他债务陷阱，没毛病。你可以做这个事儿，但是人家那块的政局不稳，一句话就可以把你的这个整个债务给你抹了，对吧？你像这个，咱别说非洲了，南美，马杜罗政权一垮台，新上来的，甚至于都不是他的反对党，直接就说原来这个债我不认，他这个马杜罗自己弄，他那块政府弄的，中国这块100多个亿美金，你这正常现象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不叫全球接棒。这你想把过剩的产能甩锅给全世界，让人家去当接盘侠，您也得看看人家是不是要干这个。不是每个国家都是舔狗。比如说吧，还有一个，再说了，他还有一个论点是什么呢？新兴产业高度内卷，但是成功的把过剩产能转化成全球市场份额，有没有这样的企业？有，有几个领域确实是比较牛逼的，光伏、电池、电动车、无人机，这些确实是如此。但是呢，转化为全球份额到底有这么多没有，对不对？而且欧美明确的视中国为系统性的威胁，启动什么呢？启动了全面的去风险，有岸加上有岸外包加上近岸外包这一系列的措施，加上关税封锁、技术封锁、本地建厂要求，一层一层给你加码，你能过去吗？你能是像原来似的这个整个贸易让你随便平摊吗？对吧？原来你如果不是露出这种嘴脸，对吧？不是什么战狼，不是如何如何的，人家让你这个市场可以没问题，你提供这廉价产品，我这边降低这个生活的这个生活成本，大家是一个双赢。但是你现在成为整体的威胁之后，那人家还会不会干这件事儿？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可能性真的是不大。所以，而且中国企业真的说在海外建厂面临着什么？如果说你在东南亚，甚至于东南亚都可以这么说，也不一定能让你干什么呢？就是他本地都有工会，他也不会让你随便的去把这个工人给弄成这样。去非洲建厂，非洲把非洲的人当成这个奴隶在使唤，这是我是非常明确知道的，结果被非洲人给打了的可是不少，这是一个。然后再去古巴，这不是巴西把自己人当奴隶使唤，巴西人看不下去了，给你弄了一下，这大家也都知道。所以你再去东南亚那一块，你面对的是什么？你即使在东南亚，这还比如说你在那个墨西哥，或者是说在加拿大或者在美国本土建厂，对吧？那你就面临什么？高成本、本地工会、供应链本地化，对吧？政治风险。美国美欧对华投资现在是极度警惕，你让不让你投这个钱都是一回事儿，这个你再能干成吗？对不对？内卷的这事儿呢，还有一大毛病在哪儿呢？就是导致这个利润率啊特别低。中国你别看说是这个贸易顺差那么大啊，就在美国的需求降到了 7.5 的时候，就几乎是到了2001年的水平，但是它的这个利润率可没上去。你这么大的一个贸易顺差，利润率可没多少。而且大量的这个钱到哪儿去了？钱留在国外了，没有回到中国本土。因为你要在国外，你中国企业现在盛行出海嘛，对吧？在那块儿，然后买厂子、买地，然后建厂，就把钱留在外边。你有什么好处？这种大量的贸易顺差，并没有给中国经济带来一针兴奋剂啊，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啊，对不对？所以说，还有一个是什么？贸易，就说起贸易顺差这事儿，多聊两句。那贸易顺差，他认为是贸易顺差增速放缓，是成熟信号，不是崩溃前兆。走出去很顺利，顺利个毛啊！你中国企业在国外有一些还不错，但是实际上更多的时候是水土不服，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把这个东西水土给服了。你像那个谁，老曹，就是那个福耀玻璃那个曹德旺吧，他去美国建厂就水土不服了很久。 那他虽然是说，哎呀，我在这块儿，它包括电呀，什么，包括这些，我其实成本是低的呀，或者如何如何。实际上，他在那边有 N 多的麻烦。这几年可能还能顺一点了，刚开始时候一堆的麻烦是在这儿。那贸易顺差增速放缓这件事儿，需求恰好是什么呢？需求疲软加外部壁垒的这种双重信号，就是很简单，不是叫成熟，它是双重的信号，巨大增速放缓，而且结构恶化，低端品的这个占比还上升了，高端品是被卡了，这是一个很要命的事情。还有一是什么呢？就是说呀，哈，走出去呀，是最大的一个一厢情愿，对吧？地缘政治你是恶化的，中美脱钩现在已经成为一种事实，台海风险、俄乌、中东这些风险外溢，这都算不算？这肯定都是算的呀，对不对？各地的民族主义纷纷抬头，右翼开始上台，对吧？发达国家本土优先的政策都在这儿，让中国的这种资本和技术输出其实是越来越难的。很多企业走出去，变成什么呢？变成被迫的本地化，最终呢，被当地政府就会被当地消化了，它就不再是一家能够给中国大陆本土带来收益的企业。虽然企业对企业来讲，如果它适应了国外，应该还算不错，但是对于整体的中国本土的这个经济，没有什么贡献，甚至于只能说叫一种流失，这种事情，不要去想那么多。还有一点是一个是什么呀？说是这个新的这种高新技术企业，然后代替旧的产能，成为整个经济拉动的领头羊。重点是在哪儿呢？这些高新技术企业呀，是一种资本密集型的、技术密集型的企业，但是它不是一个人力密集型的企业。它能够带起来的东西，它会大量的会把这个利润和这个收益集中在少部分人的手里。这就像大厂似的，对吧？那大厂的这个，你比如说，像腾讯他们要挣的钱很多呀，那他们这些人能带起多大的这个消费市场呢？带不起来多少，因为什么？人少。非常简单，就一件事儿，得利的人太少。那如果你把这些东西，这种现代化的，比如说黑灯工厂，包括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所有这些东西，你都加起来，它实际上是干嘛呢？它是侵占了很多的这些工作岗位，它会使工作岗位减少。那工作岗位减少的情况下，本身中国又是分配制度的改革又没有做到位，本身的社保这套机制又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完善，对吧？还在逐渐完善当中，我必须得承认它逐渐完善当中。那你这个更多的这些工作岗位的丢失，大量的资源以及其他东西去到了这个更少的一部分人手里，对吧？你看这几个行业，新能源汽车、光伏，然后加上这个无人机，有几个行业，你真觉得说这个东西它就能够带起一个十几亿人的国家，让它把这个整个的生活水平提高吗？没法提高啊！现在中国还有9.24亿人，他收入在月收入在2000人民币之下呢。如果说起来的话，如果中国说14亿，对吧？易富贤老兄说了一句，是他说按他的估算，中国应该在12亿多。那真正意义上具备消费能力的人，就是说我们说能够有消费能力的人，大概除你再把这9.24亿刨掉，你再刨掉一些这个你升不上消费。他也只是勉强能够养家糊口的，真正有消费能力，你至少月薪要到10000才可以，对不对？那有多少人？有多少人？中心那块有自己的这个评价体系，到这个层面上的，具备我们所说能够消费的这些人，大概也就是1亿都到不了。而且你5000以上才交个人所得税，你查查中国有多少交个人所得税的，不就知道了吗？你虽然有人说，哎呀，灰色收入加上这部分，你再翻一倍，你不就知道了？1个多亿嘛，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数字。那这样才叫有消费能力。你这如果说工作岗位继续的流失，对吧？你把这个大量的资源全搁在那儿，你去这个，你又是跟全世界在叫板，然后你低端品的这个又在自己卷，利润又低，然后再加上这种高科技的企业去把这个工作岗位给挤占。为什么我一直说？像这种无人出租车，对吧？你比如像萝卜快跑之类的，你真全国铺开了，对吧？ 你真全国铺开了，你知道有本来就少的这个就业岗位又少一大块儿。那出租车司机固然是少了，那些这个什么呢？这些网约车呢？对不对？你整个铺开了，网约车也没了呀。那网约车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缓冲，就业缓冲。那这个没了，你怎么办？那全无人送货，比如说这个快递什么的，那另外一个怎么办？另外一个快递外卖的这种，OK，人也少了，这就业的岗位又少了，它也是一个巨大缓冲区。你是打算着让大家都上街吗？对不对？没有工作了呀，工作岗位没有了呀。所以你现在说这些高科技的企业，它能够带动整个经济腾飞，胡扯呢不是？这怎么可能啊？它这一回的这个整体的革命，它是整个社会结构的革命。它跟原来的，比如说像是什么马车被替代，有汽车了，然后那个驿站没有了，它有加油站了，然后呢，它又有这个没有修马车的，它转型成创造新的这种工种，我修汽车，对不对？这回不是，这回是整个社会的一个范式转换，它考验的是什么？这回高科技，这回动能，它考验的是整个社会对分配机制以及对社会本身的改造能力的一次大考。是人类整个文明的一次大考，你不是说转手说一个产业升级，然后创造新的工作岗位的事情，它是全面颠覆工作岗位的事情。马斯克是已经说过这事儿了，但是中国是没有做好这种准备的，而且他原来也没有去把这些原本创造出来的这些财富变成一个能够让整体社会有一个支撑的东西，它被浪费掉了，就是这。简单吧，就是这么回事儿。那其他的社会，它都会在这种转型当中有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对吧？那马斯克说，我觉得他这话有道理的，说你对养老没什么可说的了，因为可能用不着养老了，你也不用去挣钱了。但是因为他整个的这个分配机制已经能够确定了，那他可能这个整个社会能够转型，中国转不了，目前而言它转不了。他基础也没有，就像老有人说日本这个啊，我失去30年，中国是走那路，扯你妈蛋！日本是先富后老的，中国是未富先老啊，他能一样吗？这种事情，对不对？所以你跟我说这种大外宣这种文笔，然后还一堆人去捧，哎呦，写的真好，光明在前方啊，这个如何如何，可能吗？可能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随便我这，你看今天我往往我大家我跟大家聊天的时候，不太提数字什么的，因为我这块懒得做图表之类，那更直接一些。我就再随便跟大家说，今天我直接拿数字说话，我也不是不会呀，这个东西又不是什么难的东西，我随便查查就能知道了，就你就可以看到这有多荒谬了。所以说现在这个大外宣虽然是说起来的话，我只是把这个大外宣这种东西做一个归类，它并不一定是拿了钱的。我再强调一遍啊，这种玩意儿更多的是会给人一个虚假信心。我估计它这个东西会出口转内销到国内，也会有巨量的拥趸，然后呢去说，哎呀，都特别牛逼呀，诸如此类的。那反驳的意见很难再说了。这种虚焦的，这种完全是用一种臆造的这种观点，然后得出一个虚假结论的东西，只能是一针一针的心理强心剂，对吧？就是算安慰剂吧，可能也就到这个程度上，不会有任何的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对整体经济有什么指导性的东西啊，或者是说那个，或者是说真的会按他这个东西走，因为他已经完全不是这个。就没有睁眼看世界的一个感觉，完全是一种臆想的东西，大概就是这样。行，也是浪费点时间去跟这个，唉，去说点这个。其实实际上他妈的，如果好好训练时间线，根本就不会出现在我眼前的一个破烂玩意儿。算了，也就算是浪费点功夫，也就浪费了吧。正好也快过年了，快过春节了，昨天也喝的比较多，这个就当。就当做个思维训练吧，也就这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又扯了几句。